弟兄姊妹，祝你平安。今天呢，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信息是因信称义的福。最近我们去印度短宣我对使徒保罗提出的因信称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许多举手信主的印度人在他们信主之前，脸上往往就是面带愁容，没有喜乐。当他们听完福音，知道神爱他们，知道神舍弃了自己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救赎他们神赐给他们永生的盼望，这样的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每当当地的牧师带领他们决志信主之后，我总要接着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现在在哪里？他们许多的人又指着自己的心说，耶稣在这里。当他们开口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刻，圣灵就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成为他们的救主，与他们同在。神接纳他们，完全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神爱世人的方式，就是神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没有错，神没有忘记他所创造的人，神爱世人。然而，只有相信耶稣的人，你才能得到神的爱。那些拒绝耶稣的人，当然就得不到了。神的爱让罪人与神和好。我这里边有两本书，我想今天要松暑气，谁想要就是谁。一本书是建立高 EQ 的健康教会，还有一本书是全靠证明。你们谁有想要？现在就可以拿走。你可以上来拿走，你要吗？你想要的上来拿。想要的上来拿。你想要就是你的了，这是一个免费的礼物。我送的书呢只有两本，可是呢神的救赎的爱呢是像空气一样多，像海水那么多。无论谁，你只要开口接受耶稣，神的爱、神的赐福就临到你了。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罗马书5章1节至11节的信息，因信称义给你带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弟兄读双数节，姊妹读单数节。好，我们开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与神相合。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圣经的上下文往往是有联系的，这个是在罗马书里边就非常的明显。罗马书的5章1节至11节，它是为了解释，为了扩展罗马书的4章23节至25节。在罗马书的4章23节至25节是这样说的：算他为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大家就知道啊，23节、24节讲到了因信称义这件事情，25节讲到了耶稣的死替我们死，那25节的下半句讲到了耶稣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当我们对比前面讲的罗马书的5章1节到11节，我们就发现5章的1节到5节也讲到因得信神的灵啊，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有盼望。那到6节到8节，那保罗回到神的十字架，说神的爱显明在十字架上，耶稣的死是这个爱的源头啊。9节到11节讲到耶稣啊从死里复活，使我们有得救，使我们有盼望，有喜乐。所以说我就根据这个结构，我就给大家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点呢，就是神的爱啊使我们有盼望。那第二点呢，就是神的爱显明在十字架上。第三点就是神的爱使我们有喜乐。在罗马书的5章1节至2节说，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接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这些人原本就是神的敌人，是被神判处死刑的一群人。想一想亚当夏娃当初因为犯罪被逆神，被神赶出伊甸园的那个狼狈的日子，他们想回到伊甸园去，但是想回不去，因为神派天使关上了，把守了这个东大门。神借着拣选以色列民族，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回到神面前的道路，那就是顺服神，遵守神的律法。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它告诉我们，凡是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没有一个人隐行律法能够成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圣经把每一个人都劝在罪里边来，是神所应许的福，要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会给每一个相信的人。所以说神在幕后的时候就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啊，使他降世为人，做人类的救主。所以说在罗马书的5章，保罗带领我们回到十字架，回到神的儿子身上，神是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回到神的身边，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蒙福的开始。神赐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与神和好，更重要的是要恢复我们因为犯罪所亏缺的那个荣耀。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着罪的辖制，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活出神原本给我们的荣耀。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就能够活出一些了，并且在将来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复活的我们将能够完全展现神的荣耀，绝对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疼痛，不会再有死。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了神的救赎的恩典。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已经站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今天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就是一条恩典之路，是一条盼望之路，是一条荣耀神的道路。使徒告诉我们说，走神的恩典的道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遇到患难。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基督徒的患难来自许多方面，比方说你的身体可能有疾病，甚至面临着死亡，你的经济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你会遭受到来自家庭、社会、宗教等各方面的逼迫。有时候在患难当中，我们支撑不住，得不到支持，也看不到神的回应，以至于我们在恩典的道路上就会退缩。我上次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在印度短宣期间，就是有一位教会的牧师，他的女儿因为生孩子难产死亡，加上他得不到支持，他就离开了服事岗位。所以我们去短宣到他教会的时候，他神把他重新带回服事的岗位，他没有多久，他就让我们为他祝福祷告，再重新安利他。确实这种情况在印度很普遍的，有很多牧师因为经济的原因离开了教会。那最近呢，也有很多的印度的牧师呢，他们说在患难当中呢，他们经历了神的拯救，所以这些牧师呢，他们就看到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他就更加殷勤忠心的来服侍神的教会。使徒保罗在他传道30年之后，他把死亡看作是一个至暂至轻的苦楚，他把神的荣耀看作是一个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他说，外体虽然朽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是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我们不是看眼前的事情，我们是看那个未来的啊，在神要给我们的那个事情啊。所以说使徒保罗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知道患难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会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忍耐就是指的是坚忍，坚定不移，老练呢就指的你的性格成熟。换句话说，在使徒看来，患难并不是一件坏事情，患难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步。神没有让他的儿女免除患难，却有时让我们经历或大或小的患难。患难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成生命成长，使我们能够更加成熟，更加依靠神。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患难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的品格。想一想丹尼里的三个朋友，因为他们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被扔入火窑的情景，他们三个人怎么说呢？他说，尼布甲尼撒，即便如此，我们侍奉的神也要救我们从窑里出来。他说，既或不然，你也要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绝不敬拜你造的那个偶像。年老的丹尼里因为坚持敬拜耶和华神，被他的同事谋害，被大力巫王扔进了狮子坑，但是神保护他，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使丹尼里毫无伤损，以至于大力巫王下令全国人民要在丹尼里的神的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着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远长存。说今天神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1:27说，他说，神的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他们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以至于保罗他能够尽心竭力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把人引到耶稣的面前。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当中。因为正因为这个原因，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他教导我们要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肢体，致死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等等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使我们远离神，并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审判。希伯来书的11章讲到有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是这个世界上不配有的伟人，他们因为相信了神就受尽了各样的患难，但是他们都是带着荣耀的盼望死的。他们相信有一天神会拯救他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不仅仅是救我们，也是为救那些旧约里面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因为圣经说，叫他们若不与我们通德，就不能够完全。所以说，从旧约到新约，神的爱是永不改变。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什么是浇灌呢？浇灌就是指的大量的流出，倾注，像下雨一样下来。 我们读小先知书约珥书的时候，在2章28节29节说，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犯有血气的，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指的是末后的时候神的圣灵要浇灌下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与我们同在。圣灵进去的同时，也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带到我们的心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见的就是你是没法测量的。神的爱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当主耶稣在末日在荣耀中显现的时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将和他一同显现的荣耀当中。接下来使徒保罗他把他的话题转到十字架上去，他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敢又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软弱这个词指的是没有力量，就是看英文的话就是说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它是指的我们信主前的那种状态。这个锁定的日期呢，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在圣经里边耶稣的生与死都是神有计划当中的事情。当提到耶稣的生时，使徒保罗说，其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救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提到他的死，当他提到他的死的时候，他有时候他就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或者说我的时候已经到了。在耶稣的死的时候，那个没有到之前，耶稣为了避免和犹太的宗教领袖的冲突，他们就往往去到加利利这个周围的外地的地区，比方说去到加利利湖北边的这个伯塞大旷野、该撒利亚菲利比，还有黑梅山，他会去到加利利西边的靠沿海的这个推罗和西顿，他会去到约旦河东的底加波利。时候一到，耶稣就定义走向耶路撒冷，勇敢地面对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在这个经文里边讲到了义人和人人，其实这两个词没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世人当中世人眼中的好。保罗他认为，即使为了义人或者人人，也很少有人愿意牺牲生命，或许极少的人可以这么做，但是神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他儿子的生命，显出了他的爱。他不是为好人，也不是为人人，他是为了那些无敬虔的罪人，是为那些抵挡神的罪人。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吗？他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边都记载了耶稣的祷告。耶稣是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在马可福音的14章36节，他说，阿爸父我，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在路加福音22章42节，他也说，父我，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说弟兄姊妹，上十字架不是一件那么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的主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是甚是忧伤，几乎要死。路加这么记载的，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给他加添力量。耶稣极其伤痛，汗珠露大血点滴在地上。在十字架上，神弃绝了他的儿子。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在十字架上，神让他的儿子担当了我的罪，我们的罪。神是那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号召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使徒约翰年老的时候，他说：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是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再次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定义让耶稣基督接受十字架这个苦悲，为的是让我们这帮人得到神救恩的福杯，是得到那永远的生命，这就是神的爱。使徒保罗对十字架的爱有深刻的认识，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保罗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他是很有知识的人，他懂得很多，但是他竟然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只讲这一件事情。保罗一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那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够回应神的大爱？我们是不是只想到了救恩，不想为主做工呢？我们是不是只想得到神的帮助、神的安慰，不想爱人如己呢？我们是不是只想在围墙里边、在教会里边，不想出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使徒保罗他教导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什么是善工呢？对于没有信主的人，你相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对于已经相信神的人，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在耶稣看来，做神的工、遵行神的旨意比他吃饭还重要。神的旨意是与建立神的国度有密切的关系，无论你以何种方式都能参与神国度的建设、神国度的扩展，你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若有人在患难面前信心坚定，坚定地跟随耶稣基督，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若有人不断塑造自己的生命来影响别人，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若有人积极地服侍教会，建立神的教会，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有人积极地传福音、宣教、领人归主，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现在我们来看第九节至十一节。罗马书的五章九节至十一节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要更接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接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接着他以神为乐。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在信主之前都是神的仇敌，这里又讲到了我们做仇敌的时候，我们是抵挡神的。看看今天那些抵挡神、迫害基督徒的人，你就知道信主前的光景。摩西在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神以愤怒对待那些不信主的人。耶稣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得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的身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二章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经硬着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的。所以说，对于不信主的、抵挡神的世人，神是怒火中烧，甚至直至有一天神会怒气爆发，审判全地。在神的怒气爆发前的这段日子，就 就是世人信主悔改的那个时间。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完成了使我们与神和好的大功。神愿每一个人与他和好，并且把世人把与世让世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托付给了我们这帮人。我们读经的经文，读经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十六节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接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改，就已经到父神面前。好，第二段经文，格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二十二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不可责备，把你们引到他自己面前。好，离后五章十八节二十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曾经说，因信称义、与神和好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一步，是基督徒新生命的一个起点。第二步就是因信称圣。在罗马书的五章的九节和十节这个地方讲的了啊，我们要更要接到他免去神的愤怒，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这是和耶稣和好之后的事情。你要看英文的时候，第九节是讲的是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第十节也是 How much more shall we be saved? 就是将来是被动的时态。就是在神的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将因耶稣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被拯救。神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人得救，但是神从来没有拣选人下地狱，因为神不是要定我们受刑，那是预定我们借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神对我们的拯救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持续信靠耶稣的过程。我们信主的时候，在过去神拯救了我们，今天神仍然拯救我们，明天神将继续拯救我们，这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脱离将来神的愤怒，得到完全的拯救。在神给我们预备的这条得救的道路上，唯有依靠神，唯有神能够使我们全然成圣，唯有神能够保守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使徒保罗他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接着他以神为乐。在这段经文当中啊，五章的一节至十一节当中啊，这个喜乐这个词出现了三次啊，其实希腊文里面就是同样的一个词啊，英文里面呢也翻译成了这个 rejoice。啊，这是在中文里面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一个是欢欢喜喜，还有一个呢是以神为乐啊。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喜乐呢？啊，一般的人认为这个喜乐啊，就是一个情感上的跳动或者兴奋，是一个名词，一个情绪的名词。你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的二章的十节至十一节，天使对牧羊人说：“你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消息是关乎万民的， 啊，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啊大喜的消息啊，这些牧羊人就非常的兴奋。那有时候这个词呢，它的出现呢是一种非情绪的动词，它这个词呢往往呢和患难呢，在圣经里面经常和患难出现在一起。比方说哥罗西书的1:24，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填补基督患难的缺欠。他受苦的时候他都感觉到很欢乐啊。还有一节经文呢，在腓立比书的2:17-18讲到耶稣啊，就是保罗快被交奠其上，就快死之前了，他说呢，我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他说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有时候呢，圣经里面呢还讲到这个喜乐呢，是让，就是刚才像我读的这个经文，就是使徒让我们命令我们喜乐。一般的喜乐是个情绪的东西，不是说别人命令你喜乐就可以喜乐的。这个比方说你现在生活很痛苦，那我怎么能够喜乐得起来呢？往往喜乐不起来。所以说，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受苦中喜乐？为什么使徒要命令我们来喜乐？因为我们必须从神的观点看待喜乐这个概念，这个词。原来我们在患难当中能够喜乐，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有时候神让我们经过一些患难，让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靠近神，更依靠神。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喜乐是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弟兄姊妹，圣灵结的果子包括几个方面，大家还记得吗？谁能记得？好，我们一起来读：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从神的观点来看我们生命中的患难，我们就应当感谢主。说在罗马书的5这里边出现了三个地方啊，他就让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并且呢，我们接着与神和好，我们以神为乐。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喜乐翻成喜乐这个词呢，它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夸口，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意思。我们要以盼望神的荣耀夸口，我们要以在患难当中为主受患难来夸口，我们要将来啊与神同在，与神和好来夸口。当我们觉得我们满足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感到知足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喜乐。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人生观。我这次到印度去宣教的时候啊，就我进了一个临时搭建的一个住宅区啊，就是一些外地的工人、外地的人在新德里这边干活的人住的一个地方，很拥挤。周围的环境呢，我说就是脏乱差。我进来以后，我就不想再回来。非常的，在一个很窄小的屋子里面，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老姊妹。你们看这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她的脸上充满了喜乐，她脸面放光。我们见到她的时候，我们对她立即就是感到很尊敬，很尊敬的，就是让你感到那种很尊贵的一个老姊妹。她见了我们，她一直在说，她说。苦睡苦睡，把灰的苦睡，他一直在说，举着手说苦睡苦睡，把灰的苦睡，什么意思呢？喜乐喜乐，太喜乐了。他一直在那么讲。所以说我们后来我们在小区里，小那个小区里边转来转去的去探访，在胡同里边也遇见他，在教会的姊妹会上也遇见他，见他面他就说苦睡苦睡，把灰的苦睡，就你看到他那个脸上有一个从神来的一种喜乐在他身上。神给每一个信主的人，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流露出圣灵来的那种喜乐。说今天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银信诚意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祝福，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有圣灵的内住，神的爱被浇灌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有了盼望和喜乐，即便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也能够有盼望和喜乐。 有首诗歌，很古老的诗歌，他说，当我见主耶稣，一切都不突然。当我见主基督，一生失恋。一见主慈爱面，所有忧愁不见，故要勇敢奔跑，到见主面。下边呢是有一个小视频，是李秀全牧师，你们都知道李秀全牧师和李静之师母他们晚年的一个故事。我们看李秀全牧师在患难当中他的分享，希望给我们一些激励。
His name is wonderful. His name is wonderful. Jesus, my Lord. He is the mighty King, Master of everything. His name is wonderful. Jesus, my Lord.
肢体方面呢，我先提到我刚刚开始在一年多前，前年十二月开始，面对我自己亲爱的妻子，她所面对的这种失智的现象，在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呢，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孤寂感。我把孤寂感分成两方面哈，一方面我把它叫做孤单，另外一方面我把它叫做孤独。那么什么叫孤单呢？很简单，三个字，没人陪。很多时候当我在帮助我的妻子，陪伴我的妻子，鼓励我的妻子，有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孤单感，没人陪。甚至当我跟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沟通出了一些障碍的时候，就更觉得那种没人陪的这种压力。那什么叫孤独呢？可能有人陪，就有几个人陪着我，陪着我李师母，但是我发现我讲出来的东西没人懂。特别是当你把你以为对你所照顾的人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们不了解，没人懂，没有关系。如果碰到他们误会的时候，误解的时候，那种压力，那种痛苦就更大。那第二个感觉呢，有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无奈、无能、无助。到了一个地步，我就必须要撕下我自己的脸皮，我就要很谦卑的承认我无助、我无能。一个牧师，他还会有的时候会怀疑上帝吗？坦白地说，我有，我曾经跟上帝吵过架，我曾经说上帝啊，你在哪里？甚至会有很多很不好的思想，比如想到就放弃。很多时候，在这种挣扎的里面，以一个牧师的身份，这是我一个心路历程里面很难处理的。还好，在那么多年来信仰的根基，许多教会弟兄姊妹对我的一些支持，特别我们说他们的祷告的支持，他们行动爱的支持，把我真是能够下垂的手、发伤的腿，能够孩子能够挺起来。到有一天，我必须要去很谦卑的去找寻专家的帮助。然后知彼这一方面，有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跟一个好像蛮陌生的人，我跟他谈话好像有一面纱好像盖住了，我看不到他，他看不到我的那种感觉。用什么东西来突破这个网？用什么东西来突破这个障碍呢？就是爱。有一天我跟他讲，我说 Sophie， 你知道我服侍你，我陪伴你，我很辛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没有回应。我说因为我爱你。我讲了一句英文，我说 Sophie I love you because you are you。 我没有想到他在那个时候他竟然眼睛泛出泪光，他能够感受到我给他的鼓励温暖。 给他的那种爱的一种力量。因为我的妻子她现在肺癌脑癌，所以她有一年多要吃标靶药。我把标靶药分成三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第二种呢社群的这个帮助。有一天我太太突然告诉我，她说那么多人为我祷告，她给他们取个名字叫祷告大军，她知道这批人对她的帮助，她有感受到。对，第三种的标靶药是什么？做丈夫的对她的爱。结婚61年来，我发现这段时间是我们黄昏之恋非常非常深非常非常真的一段的时间。什么时候跟他一起唱诗，什么时候跟他一起祷告，很快的就好像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情形。
It will be worth it all when we see Jesus. Life trial will seem so small when we see Christ.One glimpse of his dear face, all sorrow will erase. So bravely run the race, till we see Christ. It will be worth it all when we see Jesus. Life trials will seem so small when we see Christ.One glimpse of his dear face, all sorrow will erase. So, bravely run the race, till we see Christ.
弟兄姊妹，盼望李牧师、李秀全牧师的经历能给我们带来鼓励，在我们在信仰道路上，我们能不能以得到耶稣基督划口，我们能不能以得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我们能不能以在将来在荣耀中与耶稣基督一同显现为我们的盼望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你求主来坚定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条道路，这条信心的道路，你的求主来激励我们，来爱你，来服侍你，来跟随你，来求你来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位听你话语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